我们一起请先读一段的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请读第三节跟第四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第五节的前半，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底下一连串讲到，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在各方面不断的长进。有了这个，要再加上那个；有了那个，要再加上啊。为什么呢？因为神召我们，这件事情太大了，弟兄姊妹。神不是只是救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神也不是只是叫我们脱离了永远的审判。弟兄姊妹，神是用他自己的荣耀和他的美德来召我们，那不仅仅叫我们被他的荣耀和美德吸引，他召了我们，他叫我们既然脱离了从这个情欲来的败坏，那底下有一件伟大的事情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啊，叫我们这些人跟神的性情有份。 To b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跟神这个神圣的性情，好，那个英文翻译做 partaker， 就是我跟他是一起的。弟兄姊妹，他得到什么，我也要得到什么，那这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这个伟大的旨意啊，那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的整个的力量都起来要追求主。弟兄姊妹，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一些恩赐，也不是一些圣经的知识，虽然这些都极其宝贵，那弟兄姊妹，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的救恩太伟大了，他用他自己的荣耀，自己的美德召我们啊。所以当主说你们起来跟从我的时候，门徒们撇下一切所有的跟着耶稣，因为耶稣太美丽了，全然美丽。当耶稣一说起来跟随我的时候，不管做什么，人都愿意甘心放下一切。当保罗在他整个人生的这个前途日正当中的时候，神向他一显现，保罗他一生的前途就断送在主耶稣的显现上。弟兄姊妹，不管你有多少的抱负，多么伟大的计划啊，你不管你在自己的计划是什么啊，当我们荣耀主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所有的计划都掉了。保罗他一生的前途就是断送在主耶稣的显现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让主耶稣这样子来吸引我们啊，他要把他的性情给我们，这样子就让我们在主人面前要更加的殷勤啊！所以底下讲了这么多，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所以弟兄们，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哈，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弟兄姊妹，这是太宝贵的一节圣经啊！就当我们真认识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受吸引受激励，当神儿女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真像这里所说的，彼得说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应当更加殷勤。当我们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忍不住彼此相劝啊，弟兄啊，把你那个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挺起来，我们应该殷勤，让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好，我们在一起，我们真是彼此激励彼此提醒，主要给我们的恩典太大了啊，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不断地成为一个进步的人，一个基督徒，停下来，没有所谓停在原地的啊。什么时候我们不进步，我们就一定退步，什么时候我们停下来，我们在主的面前就一定进入死亡。基督徒一定要往前去的， 你知道一条鱼它死了它就随波逐流，它活着它就 against the tide， 它一定是要、面对一切的潮流的。那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希望我们珍视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能够坚定不移。那不仅仅只是叫我们不失脚啊，底下说到怎么样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那这次是我这一次为了要来这边跟你们交通，我祷告了好几个题目，祷告这个主说不行，祷告那个主说不行啊，祷告来祷告去，到时候就一句话就一直出现在我的里面，就是丰丰富富的进神国。那因为我不久以后要到这个浙江另外一个乡下，我们在那边是按照顺序讲圣经啊，所以我这次本来是要讲士师记的，这个主没有要我讲，所以我就不讲了所以我跟你们讲丰丰富富进神国。那我自己里面呢有几句话啊，那每一堂聚会呢都有一个题目，为了帮助大家把它记起来，所以呢都有八个字啊，那就很好记，对不对？那么完了以后呢，这五天讲完了以后，如果你们内容记不得呢，希望这五天的主题每一天的这几个字都把它记起来。那今天晚上是从最重要的一个根基开始讲起啊。那虽然在座很多人你们可能也讲这样子的信息，但是呢这个东西实在是我们基督徒的根基啊。讲难听一点，讲做生意的人来说，这是我们的老本啊。那这个掉了，基督徒都通通都不要谈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讲的呢八个字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明天早晨第一堂呢，我讲进入幔内，出到营外，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怎么样子过与主更亲、爱主更深的生活。那这是讲到新的关系，我们从前是远离神的人，但是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他的宝血已经跟神可以亲近，所以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要进到幔内与主更亲，出到营外我们爱主更深，因为爱的缘故我们跟着他出去走十条的道路。那明天下午的第一堂，我跟弟兄姊妹讲啊，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新的生活。我们到底活在这里，我们的生活是在干什么？我们要不断地往下扎根，而能够在主的面前向上结果。那明天晚上呢，我讲到我们新的标杆啊，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今天下午唱诗的时候，有弟兄提到这首诗歌。那虽然这八个字不是圣经的，我刚才讲的那几个都是从圣经出来的啊。那这八个字 ，Jesus only, Jesus ever， 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主就是用这八个字把我从工作里面呼召出来。这个有一天早上，我想我等到那一天再跟你们。其实我不见得会提的。有一天一大清早五点多，这个突然被主叫起来啊，那是其实这个那冬天很冷很冷的天，这个五点钟被主叫起来，我就跑到房间去，我知道主要跟我讲话，不知道什么事情，才坐下来安静。我说主啊，你要说什么？这个唯有耶稣，永是耶稣这八个字啊，就跑出来。而且呢，一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招。这个等候主的召等了这么多年啊，那么正好在那段时间是最不适合被主召出来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教会有一些困难啊，那是最不合适我那时候被召的。那主就挑那个时候，那这句话一来的时候，主就呼召我，而且我就知道主叫我放下工作，所以我那时候本能的就跟主讲，我说 Oh no， 我说主啊，不可以，不要现在。结果主还是用这八个字召了我啊。所以讲到我们第四堂新的标杆啊，讲到唯有耶稣，永是耶稣。那么礼拜五的早晨最后一堂我会讲到新的使命，讲到我们在主人面前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基督和教会永远是我们的意向。那我们到底在主人面前，在教会的生活，在我们的配搭侍奉里面，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主的面前借着以西结书第一章神让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而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像保罗说的同一个心灵，同一个脚中。好，我想我就是把我这几天要讲的这五堂跟大家讲完。那如果你们是 听了这五个题目就够了话，其实这五句话对我这一生来说都是很大的帮助的。我的姊妹有一次开我玩笑，她说你怎么都是八个字八个字，我说我又不是故意挑八个字，可是这个几个字就是太宝贵了，其实还有好几个八个字的很宝贵。好，将来有机会的话再来跟你们讲，我这次就讲这五堂啊。那弟兄姊妹，任何一句话原谅我说，如果好好的抓住我们这个人的话，我们这一生会很不一样的。你不要讲别的啊，光今天晚上我要讲的，唯有这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如果我们这个点抓住的话，弟兄姊妹，你在主的面前是得胜者，太伟大的得胜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一生都在主的面前，我们要追求，要来认识，要来经历，我们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来看这个，在看一些重要的经文以前，我们翻一下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第三章。我等一下要回到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这是我们讲同定很重要的经文。但在那讲之前，我们请看一下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想这段圣经我们很熟啊，所以就是神在荆棘中用荆棘火焰的异象让摩西看见这个异象，这是神在使用摩西，把摩西从旷野里面招出来，神要使用他之前让他看见的第一个异象。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所有走主道路侍奉主的人，我们都必须要有的意象。那这个意象呢，在这里啊，我们从第二节看好了。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意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个意象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那它有两个非常非常基本的意义在里面，那这是我第一堂跟最后一堂要讲的啊。那第一个的意义呢，是讲到这个荆棘，其实荆棘在当时的旷野里面，荆棘被火焚烧，因为天气太热，荆棘干掉了，那很容易就自动就起火了，所以荆棘被火烧是常常看到的事情，不稀奇。但是荆棘被火烧，但是荆棘却完全没有被烧着，这是大异象，这对摩西来说是一件太大的事情。所以第一方面的意义啊，在这里讲到神圣洁，神的神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神完全不用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荆棘讲到我们这个旧造天然的生命啊，神一点都不使用我们这个人旧有。圣洁的神住在我们的心中，他透过我们，我们像一个器皿在这里彰显他。但弟兄姊妹，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虽然在这里生活，我们在这里侍奉，但是神决定不用我们任何出于旧造的，所有旧造的生命神动都不动，所以火在那里，但是荆棘一点都不烧它，因为这个火不是借着荆棘的力量出来的，地上的凡火都一定要有东西才能烧起来的，但是圣洁的火烧在我们中间，烧在你我的里面，完全不用我这个人，所有从旧造出来的神通通不用，这是我们非常清楚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啊。那这个意象的第二方面的意义，讲到道成肉身，伟大的神他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要透过我这个原本像荆棘一样的生命，把他的圣洁，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伟大的一个恩典啊，让我们不仅仅成为得救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你我原本都是荆棘， 但是有一天圣火居然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现在装的神圣的火焰啊，他要透过我们这一个卑贱的身体，他的火焰要被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是这一个荆棘意象两个很重要的意义啊。那一方面说到它完全不适用我们天然的，而另外一方面也讲到他的降卑居然居住在我这么一个卑微的人里面。神的儿子万有都不能够容下他，他太伟大了，他居然降卑住在我的里面，而且住在像一个荆棘的生命里面，这是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居然在肉身显现，他不仅仅在拉撒勒人耶稣的里面显现出来，弟兄姊妹，他今天居然活在我们的心中，他要透过我们来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他说你们是为着我的荣耀被创造造作出来的，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弟兄姊妹，我们太伟大了，太伟大了。不管我们今天在地上做什么，做生意，做渔夫，做农夫，做总统，弟兄姊妹，没有一个身份比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更伟大，因为神是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礼拜不是礼拜五是礼拜五啊，最后一天给你们讲的啊。就今天晚上我们讲第一堂啊，讲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们有几节很重要的圣经要读，虽然我知道在座的都是做出口的啊，那十字架的信息，同定的亮光，我想你们可能都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我最近在主的面前寻求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信息真是我们的老本，这么掉了所有的工作不被主纪念。因为我们看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都很熟，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谐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成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成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功成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一段的圣经不光是对神的仆人做工的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对所有在主面前重生得救的人，这段的圣经都太重要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根基是主耶稣，除此以外没有人可以立别的根基，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面做建造的工作，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和谐。弟兄姊妹，草木和谐都说到我们这个人血气，说到我们的肉体啊。那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对不对啊？他的美容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弟兄姊妹，我们这一切从肉身里面出来的，经不起考验，脆弱，在主的面前就如同草木和谐一样。所有从我们旧造的生命里面出来的表现都叫肉体，所有从肉体里面出来的，不管好的不管坏的，弟兄姊妹，都是草木和谐，那一天都不能够惊火，不能够耐火。圣经里面讲到这个中文圣经啊，这个肉体这方面圣经上至少用了四个字啊，其实还不止的。那一个是讲到我们肉身的身体，一个中文圣经翻作血气，凡有血气的，像我刚才讲的啊。那另外一方面是讲到肉体，那么还有一方面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情欲。那这四个字呢，在希腊文的圣经里面都用 sex， 那英文的圣经都用 flesh， 其实都是一个字，都是讲到我们这个旧人从亚当所传给我们的这个会犯罪的生命里面，这个旧人所有的表现在神的眼中都叫肉体。它有好的有坏的，那坏的我们很容易明白，因为我们平常讲肉体都 全是讲坏的啊。那么等一下我们就会要慢慢来看到这件事情。当我们真认识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平常我们讲到肉体的时候，都是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你们没有时间，我就翻快一点好了啊。加拉太书第五章，他说情欲的事，其实原文就是讲肉体的事情，因为只是它是肉体中比较低级、比较坏的一部分啊。所以呢，中文圣经把它翻译做的叫做情欲，但实际上在原文、希腊文、英文都是用一个字 ，sex 或是 flesh， 都是讲到肉体啊。肉体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的啊，就像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仇恨、增进，点点点讲了15项。就是这是我们非常容易明白的。哎，这个人发脾气，他这个闹肉体，对不对？这个人肉体好大啊，我们很容易就是知道把肉体的定义做坏的。那这个的确是肉体的一部分啊，就是比较低级、比较明显的。那么其实这个肉体出来最脏最坏的一部分是罪啊，因为所有从旧造生命里面出来的，这个老亚当出来的生命里面表现最差的一部分就是犯罪。那今天在座的都已经得救，而且得救多年，我就不讲那一部分了。但是那一部分是很严肃的，神的仆人对罪要非常非常的认真，要很认真的去面对它。因为圣经上讲到罪的时候，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约翰一书第三章讲到，凡犯罪的就是属于魔鬼，凡犯罪的就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一切的罪恶。凡从神生的就不会犯罪，因为神的道在他的心里面，他也不能够犯罪。从此就可以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弟兄姊妹，你们都是很多都是做出口的，出口的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对弟兄姊妹的影响，对神家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啊。所以如果我们有任何隐藏的罪，在主的面前没有去认真对付的话，那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很小心，早晚有一天仇敌要把我们暴露出来，早晚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神的。那罪是一件大的事情啊。那其实我在出来之前，我还看了一篇这个最新的一个这个这个这怎么翻那个英文，就是一本基督教的杂志啊，它里面最近做了一个调查。那我是不知道这边的情形怎么样。那在我们美国加州硅谷啊，这个电脑中心那边，那弟兄姊妹上网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你知道这个从前人要去接触到一些色情情欲的事情，你还出去偷偷去买那些黄色的杂志，或是跑到不该去看的一些电影院去看，对不对？现在呢，这些东西都送到你家里面来，你只要一个按钮一按，电脑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美国这个基督教的杂志就做了一个调查，那很多的神的儿女们，包括神的仆人，都犯罪，都在看这些色情的东西，那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因为从前这些东西在外面，那仇敌无所不用其技要来破坏神儿女们啊，就这些东西他可以送到你家里面来，你不怕被别人逮到，因为你自己在家里面。那今天晚上，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很爱主的，罪的方面我就不多说了啊，那罪大大的得罪神，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很小心啊。那今天晚上我的重点比较讲到我们这个旧造的生命里面所有出来的肉体，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很小心啊。刚才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讲到了所有草木和谐的建造，那一天主来的时候，有火要发现，要来试验我们个人的工程如何。所有从肉体里面出来的，弟兄姊妹，不见得是坏的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不见得是像刚才加拉太书第五章讲的那些污秽的、增进的、仇恨的、嫉妒的，不见得是坏的，而且很多都是我们很好的。但是只要那个源头是从老亚当的生命出来的，通通那天都要被烧掉。不管人怎样夸奖我们，不管人家说哎呦，你看你的建造工作进展得这么快啊，隔壁的张弟兄哎，弄金银宝石盖个老半天，房子还这么小，你看看你这个草木啊，一下盖一个大楼，对不对？不管别人怎么夸奖你，你的工作多有果效，只要源头不是从神儿子来的，只要源头不是从基督来的， 只要源头不是经过十字架的，金银宝石都说到十字架的工作。金跟银都需要经过火炼，宝石经过十字架埋藏在地的深处，没有人知道在那个隐藏的里面，在那个受压的环境里面，但是却塑造出最美的生命来，都讲到十字架的生活。弟兄姊妹，当有一天我读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时候，我有一天在主人面前，我里面真是恐惧。我说，主耶稣啊，这一段的圣经，如果神的儿女们不把它当回事的话，如果说我们今天特别是做主工的仆人，如果我们不好好认真的来面对这节圣经的话，我们今天有好多的工作那一天都变成突然。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英文是说主说我不 approve， 我没办法称许你，也都是从我自己里面出来，我的热心，我的看法，我的意见，我的认为，神通通不相信。所以我们在主人面前要何等的谨慎，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在这里花了这么多的代价，虽然我们在吃了这么多的苦，我们在神家里面摆上这么多，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主居然对我们说我不认识你，好严肃的事情，弟兄姊妹。所以我宁可希望我说我们常听这样子的信息，我也常常用这样子的信息来衡量我自己。弟兄姊妹，一不小心我们这个人很容易掉到自己的里面，而因为活在自己里面是这么自然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有错，那这是最大的危机。所以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侍奉聚会有的人会拍起桌子来吵架呢？或者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人坚持不能够放下他自己的感觉呢？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忽略掉我们到主的面前要去认真面对我们源头的问题。加拉太书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这个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顺着情欲，也只是顺着肉体，顺着肉体撒种的要从肉体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要从圣灵收永生。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在你这个服事上，在你的这个祷告上，在你的这篇讲台上，在你的这个热心的看望上，弟兄姊妹，到底我是顺着我的肉体撒种呢？我说的肉体不见得是坏的啊，还是我是顺着圣灵撒种？叫做不要自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话每一句话下来的时候，都在我们里面要造成多么深刻的提醒。如果我们今天活着就先被提醒，我们感谢神，免得我们那天去见主才发现我浪费了我的时日，我在主的面前做的功是虚功啊！弟兄姊妹，那个懊悔跟那个痛苦是深刻的。为什么我们的弟兄写的这么好的诗歌啊？我今每日举目细望，审判台前亮光，愿我所有工作生活那日都能耐火。今天火经过都耐不了火，那天不要想耐火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的侍奉，身家有多少的事情，我们真的需要带到主人面前去祷告啊。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在那里才得救，所以从来不认识神家出入的原则，对生命基本的道路都不认识。所以而且每一个人呢，从世界来看好像有两把刷子吧，都是读了硕士博士，在公司里面当了很高的职位，所以来到神家的时候意见很多。来到神家里面，我们用神家的原则讲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干嘛这样子呢？为什么那样子做呢？为什么不投票呢？投票最简单，因为没有人会抗议了，只要多数的，那大家就顺服了。我说弟兄姊妹，神家的事情从来不是投票决定的，永远是靠膝盖到主面前去祷告出来的。这些东西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那一个环境所塑造出来，整个世界培养出来的人都认为这是好的，这是对的。摩西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神没办法用他。直到这个人被放到旷野里面去40年的时间，神把他一切的锐气都折掉了以后，神让他看荆棘火焰的这个异象。就当摩西写到生命记，当他临终的时候，他在那里讲到主，我好喜欢他对主的一个称呼，住在荆棘中的上主。他知道他自己是个荆棘，一无所有，一无所思，但是那位上主是一位住在荆棘中的上主。认识神的人真是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啊，那我希望大家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很普通的题目，我们需要被主提醒，我们不仅仅神叫我们脱离罪，神要叫我们脱离我们整个旧造生命在我们身上所有的阴影和瑕疵，他有坏的一面，显而易见的一面，他也有他善良好的那一面。那么我们怎么脱离呢？怎么样子能够胜过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犯的罪，基督的宝血都已经赦免我们，十字架，救赎的十字架，对不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到主的面前去认自己的罪，他一定赦免我们。但是那是解决我们罪行的问题，对不对？罪的行为是可以数的，我撒谎了，我骂人了，第二件，我恨人了，第三件，我又撒谎了，第四件，这是每天可以算的。那罪行是借着基督的宝血，我想我们都知道，但是宝血并没有解决我们罪性的问题，我里面的那个生命仍然是一个会犯罪的生命，生命的问题不解决，外面的行为就会重复出现。就跟彼得后书第二章22节讲的，你把猪洗干净了，他又跑回到林里面去滚。你每一次都说，哎呀，你怎么又弄脏了，来来来来，我帮你洗啊，洗得干干净净的，他一有机会他又跑回去了。你下次来，你再用这个最好的洗发精帮他洗啊，擦法国香水没有用的，他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外面再怎么样洁净他，他的生命仍然在那里，他又回去了。那个重复犯罪，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因为我在外面犯的罪我是个罪人，而是因为我从我的祖宗亚当那里我继承了一个会犯罪的生命在我里面，这个生命因着罪进来了，它已经是一个会犯罪的生命，是带着罪性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我很自然的，我很不小心的，我很容易的就会犯罪。这个东西我们知道圣经上怎么解决我们啊，借着十字架，对不对？我想我们看一节圣经，虽然我相信你们都比我熟，我刚刚还听姊妹说中间有弟兄们可能对整本新约圣经都背完了，这个我如果数肉体我就不敢上台讲道了我还是数肉体第六章啊，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先看第七节，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神救我们脱离罪性的方法是叫我们这个人死，因为已经死的人就脱离了罪，罪就不能够再做他的主人。那么也像这个14节讲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他从前可以自由地辖制我们，他要我犯罪我就犯罪，他要我发脾气我就发脾气，他要我撒谎我就撒谎，从前他是我的主人，我像他的仆人一样。但是神在这里借着十字架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叫做罪不能够再做你们的主啊！为什么不能再做我们的主呢？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罪。那怎么样子脱离了罪呢？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一个喜欢赌博的人，你只要有人在旁边赌博，那个麻将一这个声音一出来啊，那个吆喝的声音一出来，他就全身这个蚂蚁爬身了，这个受不了的啊。我们那边认识的一个弟兄，他有一个朋友，不知道已经砍了几根指头了，砍到最后哈，他赌博是放了一个花盆，这个在那边装了沙，然后用嘴巴咬着那个牌来赌博。 因为每一次堵完他那个悔改是真的，他跟他的家人认罪，然后真的剁他的指头，那这个人真是有魄力。他剁了这么多根以后，到最后用嘴巴堵。一个同事的老板抽烟抽到最后都长了这个咽喉癌了啊，都已经这边凿了一个孔了，还要把香烟插到这边去，他没办法。但是如果已经死掉的人把他放在这边，你把他抬到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去啊，最大的赌场放在那边，你看他起不起来？他死了嘛？你把最好的进口香烟放在他旁边，你看他抽不抽？已死的人脱离了罪，那罪是借着这样死来脱离啊。那么肉体呢，也是一样啊。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给你们翻来翻去圣经，你们要翻快一点啊。虽然你们都很熟啊，加拉太书第五章，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罪，已死的人脱离了罪。刚才罗马书第六章有一节我们前面没读的，是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罗马书六章告诉我们，借着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脱离了罪。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我们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一同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我们来翻到我今天晚上的这八个字啊，加拉太书2章20节，讲到我们这个整个旧人老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其实加拉太书还有一个钉十字架的是什么？世界，对不对？加拉太书第六章，我断不以别的夸口，14节，只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请大家再翻回罗马书第六章来。就刚才你看我们这样简单的这样看了几节，你发现罪借着同钉十字架我们可以脱离，肉体还有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我这个人老己老生命老亚当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就连整个世界也都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拯救啊，那个出路是一个很奇妙的出路，叫做死，叫做死。那这个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死，跟人一般的观念的死不一样啊。那这个死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那这个死怎么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呢？弟兄姊妹，圣经上一再讲说我们跟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主耶稣是在什么时候钉的十字架？2000年前。所以2000年前，姊妹你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我怎么可能跟基督一同钉呢？基督死了，我也死了，可是那时候我还没活啊，我怎么死？那这是一个我们可能会想到的问题啊。那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人也都很熟悉，我想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啊。那有一天我父亲跟我们讲到说，我的祖父，我的爷爷，他很年轻，58岁就去世了啊。他是一个很这个好好先生，可是啊，因为有血压的问题，所以他58岁就去世了。所以我从小没有看到我爷爷。那假装我的爷爷更早一点死啊，在20多岁就死掉了，在他生下我父亲之前他就死了。那请问我父亲在不在？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请问我今天会不会站在这里？也不会。我的两个儿子会不会？也不会。 那他的后代如果还有的话也没有了。所以换一句话说，在我爷爷二十多岁那次危难里面，他死了，我的父亲跟他一起死，我也在他们里面也死了。但是因为他二十多岁的那一次他大难不死，他逃过了，他事实上是这样子，我的爷爷没死那一次啊。所以呢，在他的活里面，我的爸爸活了，我也活了，我的儿子也活了，他后代也活了，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一同有这些经历。那圣经上呢讲的更清楚的一个比喻是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我想我们圣经说我们不用翻了啊。当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出来欢迎他，亚伯拉罕向他献了十分之一，然后麦基洗德为他祝福。圣经上讲到说，向来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所以那一天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谁大？麦基洗德大，对不对？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想要证明一件事情，我们的主耶稣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他祭司的职任比亚伦的更尊贵。那为了要证明这个麦基洗德比亚伦的职分更尊贵，所以他举了这个比方。因为当亚伯拉罕在那里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而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立位在亚伯拉罕的身中，小字叫做腰中。换句话说，在亚伯拉罕的里面，利未、亚伦都在他的里面，一同向麦基洗德献祭，然后麦基洗德为他们祝福，所以表示麦基洗德的等次比亚伦的等次更高。这个叫做在基督里的意义。那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族类，一个是旧造的族类，受咒诅将来神要审判亚当堕落的主人，祖宗就是亚当。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告诉我们，在这里有另外一个末后的亚当，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今天我们在基督里的人都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当我们的元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就好像我在我爷爷里面，他死了我也死了，只是时间拉得更长就是了。